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是看见这个普京已经到了这个朝鲜去访问啊，这个访问的时间呢有点奇怪，半夜到啊，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这两个国家这个有领土相邻，那你白天去多好啊，白天可以阅兵啊，可以升旗啊，又好看呐、啊，又是六月份也不算太热，不挺好吗？那搞个晚上差不多半夜十二点钟又到了这个平壤的机场。那个这个时间呢，当然我没办法议论了、啊，就可普京太忙了，没时间啊，半夜去。我想呢，这总不是一个原因啊。原因我估计有一点呢，就不想让别人看见，因为现在天上都是卫星，这卫星它看得清清楚楚，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到，怎么样。那么半夜到呢，看不清楚，我估计这是一个原因吧。当然也有工作的原因了，可能他本身呢就晚上就睡觉是没问题了，半夜到。当然呢，这个北朝鲜呢对他非常的欢迎啊，金正恩到机场呢去迎接，虽然是大半夜，并且呢铺了红地毯，阅了兵，鸣了礼炮，然后呢还有一幕很特别的，两个人呢一起呢就讲话，然后开始上车，是上普京的那辆超大的车啊。那么普京的座驾啊，好像呢金正恩跟他一起上他的座驾啊，其中呢有一幕呢很少见，就两个人呢互相推让啊，你先上你先上，非常的客气，这样的就去了。那么19号他们就签署一个共同声明，估计早就已经谈好了。那么明天呢有个签名的仪式，然后访问一下，吃一个晚饭，可能晚饭结束以后19号晚饭又晚上呢就又飞到这个越南，也是这个晚上到，基本上呢就是晚上的移动啊。这个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昨天呢跟大家做节目呢已经讲了啊，这个普京为什么要去访问这个朝鲜，朝鲜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为什么这么欢迎普京的访问，那么普京呢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这我昨天呢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讲的呢就讲讲这一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这大格局。我们知道普京他这次出访朝鲜和越南的，他也真是百忙之中。什么忙呢？忙打仗，他别的没什么忙，因为呢他在世界上面各国的都已经孤立了，那么他能够去的呢也就是这边的这些国家，所以呢要讲他忙呢谈不上，他忙呢忙打仗，打仗呢也不是他说了算，是他前线的军官说了算。那么这个呢就是打了，那么我们当然呢知道这个仗呢已经打了两年四个月了，转眼就变成两年五个月了。本来说是闪电战，最早说是准备一个礼拜甚至是几天就把乌克兰占了下来啊，并且连到乌克兰首都基辅阅兵的这个礼服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他打出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用这一点点时间呢来回顾一下俄罗斯这场战争是怎么样搞出来的。这场战争我其实呢经常就是说俄罗斯从骨子里就是想把乌克兰拿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呢是斯拉夫民族的龙兴之地。大家说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没有俄罗斯以前先有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人呢都是从基辅这个地方去的，所以说那龙兴之地。我们看普京的好多次的这个跟记者的谈话，就是喜欢给大家讲历史，就是说根本我不承认有乌克兰这个说法，但乌克兰人呢不认为他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因为你历史上接近1000年你老在打我，这算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呢就今天呢就大家讲讲。我们先讲讲这个战争吧。这个战争呢在开战的时候呢俄罗斯的确呢是有优势的啊，就是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宣布特别军事行动，开打的一两个礼拜的确看到俄罗斯的是有优势的。那当时我们都觉得俄罗斯一定能够完成闪电战啊，当时对乌克兰呢很同情也没办法。那么并且呢俄罗斯在一开战的时候就 取得了占领马里乌波尔这样一些战役的胜利。但是呢，没过多久，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在各个战场呢就开始反击，打了一场这个基辅保卫战、哈尔科夫闪电战、赫尔松战役。打完这三战以后呢，乌克兰的军队反而取得了战场的优势。但是现在呢，网上也有说法，普京说我根本就不想占领基辅啊。哎呀，你这个听他说吧，他想不想占领基辅？不想占领基辅，你去打基辅干嘛呢？所以这些呢就是各种说法了，反正没打下来。那么当然呢，当时我们觉得乌克兰军队呢的形势一片大好。那去年就2023年的6月份，就是一年以前，乌克兰军队呢大反攻，犯了几个错误，一个呢就是轻敌。乌克兰军队因为他赢得非常的顺，这个把俄罗斯军队一下又打出了这几个地方，所以呢他轻敌。第二个呢就战术上有些失误，这些呢就导致了大反攻的失败。俄罗斯呢又迅速的回到战场啊，并且有了主动权，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呢获得一定的进展。到2020年的5月，就是上个月，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开辟了新战场。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阶段的乌克兰军队的颓势，事实上呢是欧美的失败，就是欧美啊，你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啊，你这个不够。美国呢，由于两党的竞争，有6个月没有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打得没有炮弹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乌克兰弹药供给的严重的不足。所以呢，乌克兰军队陷入战场的被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军队呢，现在呢这个也还会在战场上占据一定时间的优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包括美国本身的军备的生产能力非常的薄弱，没有想到要打仗。俄罗斯呢，它的战备储备很足，当然现在俄罗斯打得慢慢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更难，就是欧洲呢这边连做炮弹都来不及。所以呢我们说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战场上还会占据一定时间的优势。那么但是现在欧洲美国要将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基础产业要调整到战时的状态，还要一定的时间。那么所以呢这个几个月之内，俄罗斯想要占领基辅和占领整个乌东的可能性不大。那个，但是乌克兰军队要把俄罗斯军队赶出自己的国土呢，也不太现实。所以双方依旧呢要进行残酷的消耗战啊，这个人员损失、武器的损失是巨大的，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就要看西方国家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军备能够恢复到战时的状态，这就能够撑住了，这就是现在的一点。那么当然普京呢他自己是有记忆的啊，1979年这个在阿富汗战争这个苏联是打败了，1989年这个由于这个阿富汗战争把苏联整个国家都拖垮了，所以普京呢是记得的，战争打不好就会拖垮自己的体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俄罗斯这个整个为什么整天打乌克兰，我们呢就要讲讲这个它的历史的故事啊。我们记得呢，俄罗斯呢它是一个前面的历史不讲了啊，它这个跟奥斯曼帝国啊等等这些就不讲了，就讲讲俄罗斯最早和欧洲国家发生这个现代化的战争是哪个时候呢？是1853年，当时呢打了一场战争，就是这个克里米亚的战争啊。咱们想，怎么又在乌克兰呢？其实乌克兰一直都是俄罗斯的一个心头的一个焦点。俄罗斯这个国家虽然巨大无比，但是呢，它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地方。大家说不会吧？俄罗斯怎么没有出海口呢？俄罗斯真的没有，他是到彼得大帝的时候才打通了这个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也就是在建立了圣彼得堡。但圣彼得堡呢，你要往这个波罗的海出海呢，你要经过一大堆仇视你的国家， 这个南部啊，这个波罗的海的南部有一大片，这个德国就首当其冲，然后一直过去法国，到这个出波罗的海的海口，对面还有大不列颠帝国英国。波罗的海的北部呢，有芬兰，有丹麦，有瑞典，有挪威，也都是和你不行的。所以波罗的海算不上俄罗斯一个理想的海口。往北呢，北极圈整天冰封，俄罗斯有名的军港摩尔曼斯克一年呢有半年是要封冻的，没法用，只能潜水艇。那么只有第三个呢，在这个靠近东北的这个海参崴，就是弗拉基波斯托克，这个港呢是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港口。那这边呢，你出海你打谁呢？你最好打就打日本，那么就这么一个对象。所以呢，俄罗斯对于这个最重要的出海口啊，地中海它就靠这个黑海呢，所以就在乌克兰的手上。所以俄罗斯的一个梦就是要把乌克兰拿下来，每一届的俄罗斯这个领导呢都是要搞这个乌克兰，因为它没有南部的出海口黑海。那么这次的打仗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地方抢过来，不但要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并且要把整个乌克兰的东部把它拿下来，它才能连成一片。所以呢，普京呢，煞费苦心就搞了这场战争。那么第一次战呢，就在黑海打的，1853年，当时英法的联合舰队在这个地方呢，和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就打了一仗。那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当时觉得很强悍，但是根本不知道世界的进步。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是木头船，是帆船的船，而这个英法联军的这个军舰呢，是蒸汽动力的铁甲舰。铁船打木船，联合舰队的爆炸性的炸弹用黑海舰队的实心弹，结果没法打，结果呢，黑海舰队呢就完全给覆灭了。就打了1853年这一仗，黑海舰队就没了。那么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呢，他直接就取消了黑海舰队的番号，我就没黑海舰队了。这个对俄罗斯呢就是个心头大患呢。那么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就没有办法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讲讲俄罗斯每次打败仗他都会有一个改革，这种精神呢还是值得尊重的。每次打败都这样。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以后，俄罗斯当时努力向欧美学习啊，为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量，要赶上世界的这个政治工业科技的发展的步伐，用了100年俄罗斯往前爬。1855年上台的沙皇叫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人对俄罗斯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首先呢解放的农奴，没有农奴了，并且呢设立的地方自治的议会，修订了司法的制度，充实的初等教育啊，可以读书了，孩子们，改革军事制度等等，并且呢努力的推动了沙俄的这个现代化。我们就看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时候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知道俄罗斯科学院变成世界最著名的科学院，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我们大家知道学化学的就有门德杰耶夫啊，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啊，我们现在学化学挂的周期表就是门德杰耶夫的这个周期表。所以俄罗斯呢非常的快。那么到了20世纪，俄罗斯抓住3次的机会，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那我们讲讲三次机会，三次良机吧。第一次良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德国打败了。德国呢，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被世界孤立，变成一个魏玛共和国，非常弱小。这个时候呢，内部呢，德国又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候，苏联成立了啊，1917年成立了这个苏联。那么苏联呢，在这个时候看着德国已经是 这个不得了了，所以呢，苏联呢和德国走得非常近，从德国获得了最先进的工业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技术，等苏联的军工水平呢，迅速地登上了第一个台阶。那这是第一次的良机。第二次的良机是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的大萧条、大危机，无数的大企业都处于这个风雨飘摇之中。那么当时苏联发挥国家主义的优势，大量的去购买欧洲美国企业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那么这样呢，到1930年代，苏联呢就迅速的建立起最现代化的工业的体系，两次良机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一些背景啊。我们讲了这个，其实俄罗斯和苏联的发展呢，是抓住了三次的良机。第一次良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给打趴下了，苏联成立了，这个时候和德国拉近，迅速的把德国的先进的军事工业转移到苏联，这是第一次良机。第二次良机，1929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苏联呢，又用它的国家主义的优势，大量的采购欧洲美国企业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使得苏联呢，迅速建立起最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是到30年代，苏联已经有很庞大的工业体系了。第三次良机，打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打完以后呢，苏联呢占了半个德国，从德国呢拉走了大量最先进的工业和军工的装备，还带走了一批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这三次这个德国美国摔倒，俄国吃饱，就这么三次机遇。所以呢，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的领域呢都进入世界先进的水平。我们知道它的科学自从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就有大量的科学家奠定了科学基础，又加上苏联的科技发展，那么再加上1960年代苏联各地发现大量的油田，使得俄罗斯获得巨额的外汇的收入，有钱，有科学，有技术，有工业，所以呢，这个就奠定了。那么大家说，这么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在1960年代70年代会走向它衰落呢？我估计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苏联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文化，这个大陆文化呢它建立起来这么一个金字塔型的体系，这个体系呢就妨碍了社会财富的下沉，社会财富啊，它没办法下沉，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地方。那么社会财富如果不能下沉，这个国家呢就没有消费力，也没有生产的能力。第二个就是欧亚大陆国家的领土是代表主权，那么以领土为非常大的一个诉求，但是欧亚各国之间历史上的领土纠纷非常的复杂。我们不讲小国家，就讲俄罗斯这样的大的国家，它和周边国家领土上有很多的纠纷，地缘政治呢就非常的尖锐，所以各个国家呢都必须保持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地缘的矛盾，这个呢也使得这个社会财富呢没有办法有效的下沉，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苏冷战几十年，两个强大的国家长期处于这个对峙状态，军事外交支出刚性膨胀，使得社会财富呢不断的透支，这是三。第四点呢，就苏联的贪污腐败非常的严重，特权利益根深蒂固，所谓什么红一代红二代，这个在苏联呢是最早就拥有的，这种特权思想啊，在苏联非常根深蒂固，社会财富呢很难以下沉。那么当这个社会财富没有办法下沉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消费市场的发展就受到制约，工业企业呢就难以持续壮大，你没有消费，你光生产有什么用呢？ 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能力呢也会不足。所以呢，苏联的工业化它不具有可以持续发展的能力。当然呢，我们说工业活动没有办法得到持续的推进，那么苏联的财政支出呢是刚性的膨胀，最后呢导致财政收支失衡，财政收支的失衡以后又导致货币高速的贬值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然后恶性的通货膨胀的爆发反过来就摧毁了工业体系。这就是科学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苏联解体的过程。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俄罗斯无论是原来苏联所在的地区还是在什么地方，它呢基本上传统的工业都十分的衰弱。大家想想，你们脑筋里面记得的俄罗斯的最著名的这个工业产品有哪个品牌呢？好像一个都没有，它啥都做不好啊。所以呢，它比方说俄罗斯的半导体行业不行啊，AI 技术行业基本是空白啊。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它现在的这个过去的工业成果基本上又回到起点，还是陈旧的制造业。但是呢，大家说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还在乌克兰打得那么大劲呢？那就是因为工业体制虽然在1989年90年解体了，但是苏联的军工体系呢，它基本上呢虽然受到损失，但军工企业基本保下来了。就所有的企业都垮了，军工呢还是不垮，该做坦克做坦克，该做飞机做飞机，这些产业呢它原来活得不愉快还留下来了。所以呢，俄罗斯呢继承了苏联的军工体系和军工企业，那么它呢还有赚钱的地方，除了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赚钱，它的武器出口也赚钱。长期以来，这个俄罗斯都是世界第二大的武器出口国，好多国家虽然不买它的什么石油天然气，隔得太远了，但是武器是要买的。我们就说他这几天这个普京要去访问的这个朝鲜或者越南，他们用的都是苏式的体系，就甚至可以包括说中国的武器体系也是苏式的。它的武器体系呢也应该是仅次于美国以外的第二大的武器体系，所以它依然有大国的这个影响力。那么这两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俄乌战争一爆发，这个西方呢对他进行了制裁，首先呢不买他的原油，所以他的原油他的天然气要出口到德国这些国家呢就断了，现在只能转卖给印度跟卖给中国，这个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因为印度和中国的需求量都非常大。那么剩下呢他还要赚钱的就是武器系统，他的武器系统呢很先进的，有锆石高超音速的导弹Sukhoi-34、Sukhoi-35，还有最先进的 Sukhoi-57，这些先进的战机，还有最先进的 S-400 的导弹防御系统等等这些。但没想到这两年四个月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这一打起来以后，大家就发觉俄罗斯讲的这么厉害的武器系统有问题了，包括锆石在内的超高音速的导弹居然被那个速度比它慢的爱国者反攻导弹多次拦截。那你说普京说这是不可拦截的，结果给拦截了，这话怎么讲呢？你的锆石超高音速导弹五倍音速，这个爱国者导弹才三倍音速，那居然把你打下来，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并且 Sukhoi-34、Sukhoi-35战机多次被击落，Sukhoi-57到现在也没有在这个乌东战场上露面，充其量在俄罗斯国境一侧发射几个导弹，所以大家说这个问题大了。当然我们最近我们看见有这样的报道啊，乌克兰方面发射了美国陆军的战术导弹，叫 ATACMS 啊，叫 ATACMS， 我们读成 ATACMS， 这个乌军呢就发射了这个战术导弹打这个顿涅茨克的一处俄罗斯的目标， 俄罗斯最新的 S-400 反攻系统就发现了这个 TEMS 打过来了，立即发射了5枚的防空导弹去打这个 TEMS， 结果呢没有打到这个TEMS 的导弹，结果呢反而被 TEMS 带的这个极速炸弹呢彻底把这个 S-400 的体系整个炸毁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俄罗斯公布的照片，整个 S-400 呢给打毁了，这个就有点搞笑了。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结果给别人把它打下来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就是 ATACMS， 是什么时候的导弹呢？是1980年的军备，是个老旧的军备，离现在差不多50年。就这个军备速度只有3倍的马赫，也不具备隐身的功能，就这样一款武器就把 S-400 打出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现在倾巢而出，打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结果呢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大家说那就说说算了，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对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的信任就开始破灭了，这一点对俄罗斯损失最大。很多国家就是打铁定了买俄罗斯的系统，那么有很多国家列装的俄罗斯的武器国家现在头大了。我们看见现在支持乌克兰这些东欧国家把手头的俄罗斯的武器都给了乌克兰去打啊，这个给的很多了，还有中亚的国家，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口头说支持乌克兰，手上就把俄罗斯的武器就给了乌克兰去打，这个多了。现在我们数数好多国家让乌克兰去消耗，为什么他们要消耗呢？因为他们要换装西方的美式的武器，这个欧美的北约体系的武器，美国的武器好打。就这场战争，这个光是用这个美式欧洲式的武器去打俄罗斯的武器，一打一个准。所以呢这个大家呢都知道，哎呀不行了，我手头拿的全是俄罗斯制造的系统，将来怎么打仗啊？我想包括越南他心里都在打梗，越南现在用的都是苏制的武器，那么现在你知道俄罗斯的武器这个其实是有问题，这场仗打出来了。其实最铁哥的利用苏联制的武器是谁呢？是印度，几十年以来是铁粉铁中的用这个苏联的武器，这个印度用的多。那么印度我们看到这个战争打了1年多，印度就把和苏联俄罗斯采购武器的合同的全部就废掉了，说咱们不买了。印度呢现在也麻烦，因为印度有这么大一堆的这个俄制的武器在手上，他也没办法消耗，但是他现在想要换成这个西方制式的武器，这个动用也大。那印度呢现在犯难的，所以这个印度，当然印度呢他也应该说有武器，但是战斗力我们可以想得出来了啊。他现在印度呢现在主要要跟巴基斯坦去打，那巴基斯坦用的是中国武器系统，那印度不可能买同一个武器的系统啊，他肯定要买更好的。那现在本来一直是用俄罗斯的，现在觉得就困难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俄罗斯呢他被打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武器系统的信任。我们知道这个俄制的武器让他慢慢的丧失了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系统的这个痕迹了，大家都知道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瑞典芬兰立马就要申请加入北约，那么土耳其匈牙利阻挠了一下，后来还是阻挠不了，最后就要加入了。所以现在瑞典芬兰都是北约的国家，还有呢以哈萨克斯坦为首的这些什么土库曼这个等等这些斯坦呢，这5个国家也慢慢的和俄罗斯呢渐行渐远，又不敢沾你啊，你打完乌克兰会不会打我们不知道啊，你随便找你们的俄罗斯在我们这个国家居住人口搞一个竞选说公投，然后你就动军队。哈萨克斯坦应该有1/10的人口是俄罗斯人啊，他不担心啊，看你打乌克兰就把周边的国家都打怕了。所以呢俄罗斯现在 虽然这样很热闹，去到处去访问，但是在周边的地缘的影响力就越行越弱。俄罗斯的工业水平也是比较的散弱，它没有办法通过经济活动来体现它的国际的影响力，信誉、军工都不行，所以呢，现在呢就问题就比较大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我们说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启动改革，俄罗斯用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变成了一个大家心中都很惧怕的军事的强国，结果这样一打又把它打回了原形。开头和结尾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精彩的。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呢，这个基本上呢，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把苏联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在清零。大家说这一段一定很精彩，因为你要清零了，你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是响亮的登场，到现在2024年2025年普京在精彩的清场清零，这不就是一个完满的一个故事吗？好的，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讲到这里，拜拜。